南北双霞，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花蝴蝶花冲听这马刚一说，他的弟弟马强在霸王庄那个地方为襄阳王设立了一个招贤馆，招募天下贤士。花蝴蝶就说了，说大哥，您给我写封信，我就上那儿去，我去那招贤馆。这花蝴蝶还真把自个儿当成贤士了。马刚一听，好啊，兄弟，你要是去了，等于我给他们推荐了一个人才。花蝴蝶说，人才不人才的，咱不敢自吹自擂，但是要说打打斗斗，我花蝴蝶不是一般的人。好，马刚说就这么定了，咱先干一个。说着话把酒杯端起来了，一饮而尽。然后花蝴蝶就说了，大哥，您给我写这信呢。马刚说，你别忙啊，我现在要给你写完了这封信，你是不是打算揣起来就走啊？花蝴蝶说，那是啊，我打算揣着他就走啊。你先别忙着走，现在咱们在酒桌上喝着酒呢，你等着我喝完了酒，吃完了饭，晚上我回到自己的屋子里给你写这封信，写完了之后我明天再给你。我给了你这封信，你也别马上走。花蝴蝶说，我不马上走怎么着？我在这还等什么呀？你在这还等什么呀？我跟你说呀，兄弟，你到在这儿了，就得给哥哥帮个忙。你看见没有？昨天晚上我这家里边闹妖怪了，后边我这个总管马头被人家给杀了，这活干得很利索。我怀疑这个妖怪未必真是妖怪，还兴许是人干的。但是我说的是人干的，我又不知道是谁干的。所以今天晚上后边我那仓库里边八箱子丝绸都在里边放着呢，我派我这马鞍到那去看着去了，我今晚再瞧瞧这妖怪还来不来。如果今天晚上这妖怪还来，我明天晚上就准备跟你咱哥俩到那儿去，咱等等这妖怪，您看怎么样？花蝴蝶说，哎呦，大哥，你真想要捉妖？
对，
马刚说，我就想要捉这妖，但是你在这儿呢，给我助一臂之力，我心里边有点底。花蝴蝶说，好吧，大哥，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小弟甘愿奉陪。这一说到这里，就听后院又乱了，吵吵嚷嚷的又跑来一个人，谁呀？正是那马鞍。他不说了吗？今天晚上把那马鞍派到后院去了。后院呢，全是他的储藏室，还有两个仓库。这仓库里边有一个仓库里放着那八箱子丝绸，还有其他的别的东西。昨天晚上呢，就是这个马头在这个仓库的旁边单独一间空房里边，自己吃完了喝完了，在那坐着长着灯，在那看着这仓库的时候，妖怪来了，把脑袋摘了。可是今天这马刚把这马鞍给派到这儿来了，这马鞍呢，今天一来，这心里边就打着鼓呢。马鞍心里就合计，说你看昨天晚上马头到这之后脑袋让人家给摘了去了，今天把我马鞍子派来了，我这马鞍子我还赶不上马头呢，我在这待着，你说真要是这妖怪要是来喽，我听着就一阵风的事儿啊，啊，一阵风就把脑袋摘走了，我这得多加点小心，多加点防范。你还别说，这马鞍呢还真想了个辙。想个什么辙呀？把冬天用的那个生炉子那烟筒 结下一咕噜来，拿这个布包好了，套到自个儿脖子上了。为什么？他怕一刀把他脖子给他拉开，把脑袋摘走，所以他把这半截烟筒往这一套，顶在这儿，这脖子直着，还不好拐弯了。他在这儿一待，府里边的丫鬟还得给他送茶送水，有的丫鬟往这一瞧，这丫鬟就乐了，说你这怎么回事啊，您这脖子怎么不会动了，是落枕了吗？我告诉你别问，这其中机关奥妙我不能对你说明，让妖怪听着就不好办了。小丫鬟转身走了，跟别人说。可这个小子在这儿不是光他自个儿，另外又叫了两个人在旁边陪着他，在这闲聊。陪他聊的人就跟这马鞍说，说您这脖子这是怎么回事。马鞍说你甭问，我告诉你，一会儿妖怪来了你就明白了，我这是防妖的脖子，防妖的脖子头一回听说。正在这说呢，到了二更多天，好吗，就跟一道黑影一阵清风扑的一下子，他们刚一愣神的功夫，啪，屋里的灯就灭了。这屋里灯一灭，这马鞍当时就傻了，他手里边拿着口刀呢，拿着个刀在面前就瞎划了。他也没看准这个妖怪从哪个方向奔他这儿来呀、啊，他主要的是护他这脖子，生怕这一刀把他脖子给来一个平，脑袋就掉了，这脖平了就完了。可是他拿着刀这么瞎划了，划了半天，只觉得左边这个耳朵一阵发凉，噌，哎呦！完了之后，再看着人没了，这马鞍就觉得左耳朵这个地方刷，这血就下来，拿手一摸，耳朵没了。哎呦，我的妈呀！他改了，他改了，他不拉脖子，他割耳朵了。这小子捂着耳朵又往前面跑。一劲儿跑在前边客厅里边，一见了马刚，哎，我说老爷，我跟这妖怪又来了，妖怪今儿个他改招了，他不拉脖子，他把我耳朵拉掉一个，我那耳朵我找还找不着了，按还按不上了，你看这一边有一边没有，这多难看。马刚一瞧，怎么回事？是妖怪来了吗？
对，妖怪来了，妖怪来了，他太快了，一转身就完了。
他怎么来的？
他就是我们就看灯灭了，灯灭了，我就觉得五下就来了，来了就一刀，我一两耳朵就掉了，就这么回事。
快点去上药去，快去。
这马鞍捂着耳朵马上去上药去了。
这府里边有准备的外伤药，你说经常练武的能没有外伤药吗？他去上药去了。这个时候马刚看了看花蝴蝶，兄弟瞧见没有，这妖怪往这儿来还是准时准点儿，二更半天左右就来了。这回他把耳朵给拉下一个去，你说这是妖怪吗？啊，花蝴蝶说，我估摸着他不是妖怪，但不是妖怪，如果说他是武林中人，这位手也太高了吧，他怎么这么快？马刚说，兄弟就这么定了，明天晚上咱们哥俩上后边，咱上仓库旁边守着去，二更半天等着妖怪再来，如果他是准时准点必来无误，我们就会会这妖怪，你帮着哥哥捉妖怎么样？好吧，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就这么着，来干。俩人还在这接着喝酒，房上的蒋平还有丁兆慧，再加上韩二爷，听到这里，韩二爷心想，你瞧这门还怪嘞，这妖怪还天天晚上来，瞧这意思，明天晚上他们俩要等着妖怪到，他们想捉妖。蒋平低低的声音跟韩二爷说，二哥咱撤，明儿晚上这花蝴蝶啊，说不定他要跑，咱们一定抢在他跑之前动手把他逮住，走。说到这里，蒋平跟韩二爷以及丁二爷一块回到了店房。三位这回回到店房之后，一瞧北下欧阳春蒙着脑袋在那还睡呢。哎呀，蒋平说，哎，北下 您怎么样？您感觉怎么样？北侠欧阳春把这个被撩起来，看了看贾平，哎呀，这一觉睡得不错，烧没起来，我估摸着明天许差不多能好。贾平说：“您盖成被，接着睡啊。”我们这事儿啊，就不用跟您说了。跟您一说，您一听，您一注意，这觉就给搅了。接着睡。蒋平就跟丁二爷说：“我说赵慧，你说这事儿怎么回事？”丁赵慧说：“这妖怪可真是奇了，让他们这么说的，明天晚上我都想要亲自见见这妖怪什么样。”韩二爷说：“这个妖怪能是真的吗？我怀疑。明天晚上咱们一起看看。”蒋平说：“别的咱都甭说，你听清楚没有？这花蝴蝶他想跑，这小子在这儿待着他觉得也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听到一个重要消息，这马刚他有个兄弟叫马强，这马强有个好朋友是襄阳王叫赵觉，这襄阳王赵觉是当今皇上的皇叔，这个小子心心想造反呐，他想推倒当今皇上，他自立为帝呀，这还了得吗？啊，功高莫过救驾，济毒莫过绝粮，最大莫过造反呐。这个事儿咱要是访问确切，得及时的向开封府包大人讲，让包大人告诉当今皇上啊，他在这儿敢私设招贤馆，这招贤馆能是随随便便哪一级都可以设的吗？招贤馆只有国家能够设呀。想当年刘邦在保中的时候曾经设招贤馆，韩信前去往投奔，那是刘邦自个儿单独一个政权呢。可是现在你说这个襄阳王他胆大包天，敢在这儿设个招贤馆，还真招了很多的能人，你听见他们说了没有？丁兆辉是我真听见说了，但是有一个人我一听说我心里特高兴。谁呀？丁兆辉说，他说他招贤馆里边有一个叫鹤妖狐智化的。哎呦，这个智化那跟我是从小的弟兄啊。您知道吗？智化他的父亲当年也是雄关城的副总兵，我的爸爸是雄关的总兵，所以我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我们小时候在一起待过，后来十几岁的时候就分手了，再不知道这个人哪去了。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晚上我听他说出来了，这个智化感情在他那招贤馆，在霸王庄呢。真要是我们到在霸王庄的话，我一定去拜访这智化，我跟他叙叙旧交情。蒋平说：“还真不错，你看看这招贤馆里边还把你的朋友给招来了，咱们明天晚上就一定到他们家去。这回到他们家去，我估摸着这花蝴蝶跟这马刚他们两个人绝不会在前面客厅里边喝酒了。这马鞍把耳朵给削了，马头那脑袋丢了，他们俩明天晚上肯定上紧后边那院看仓库那屋去喝酒去了。我们几个就直接奔后院，看看他们明天晚上怎样捉妖。”对，几个人商量好了，晚上睡完了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了早饭，用完了午饭，接着又吃了晚饭。三顿饭吃完了，这哥几个准备今天晚上看捉妖的去了。这个时候蒋平就又问北侠欧阳春：“北侠，您觉着怎么样啊？今天晚上啊，这马刚跟这个花蝴蝶他俩可要捉妖了，您不跟着去看看热闹？”欧阳春在床上坐起来了，哎呀，这个热闹啊是真挺吸引人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身子还没好，我今天晚上就不去了。你们看完了这个热闹回来跟我说说，告诉我他们怎么捉的妖，然后再告诉我这妖怪是什么样，我听听也就得了啊，拜托几位了。 蒋平一听，好好好，走。蒋平、韩章、丁兆慧三个人又打店房里边出来了。二更天左右，三个人又来到了马刚的宅院之外，纵身行上墙头，转身行又上房，在房坡上倒着往后走，来到了后院。果然中院那个大厅里边今天没长灯光，到了后院仓库旁边那单独的房间里灯火通明，这儿也是摆着酒呢。这花蝴蝶跟这个马刚两个人正在那对坐互酌，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花蝴蝶就跟这马刚说了，大哥，您这信给我写了没有？马刚说，信给你写了。一伸手把这信就掏出来了，在怀里揣着呢，掏出信来之后交给了花蝴蝶。这个信是我给我兄弟写的，你瞧瞧我写的怎么样。花蝴蝶马上又打这信封里把这信瓤抽出来打开，上上下下的看了一遍，好，这信太棒了，有这封信您就等于给我开了一条路，我到了那个招贤馆那就没得说了。不过我说，大哥，我听您说这招贤馆里边有一个叫邓车的，是这个人吗？是啊，圣手，人称圣手啊。圣手，花蝴蝶说，我知道这圣手，圣手大王，就是说他这个圣手是与众不同的，哪个人也比不了他。他这个圣手我还知道，您知道是什么吗？他会打弹弓，这弹弓他能打32粒弹丸，这32粒弹丸比史彪的、比史秀剑的都强多了。史秀剑的有个5、6支就完了，史彪的3支就到头了。他这个弹丸能打32个，而且百发百中。这个人我认识他。马刚说，你认识这个邓车？对呀，这邓车我跟他会过，不但说会过，我们两个还拜过把兄弟。哟，马刚说，照那么一说，这邓车就在那招贤馆呢，你到那找他去可以了。花蝴蝶说，不过这样啊，我算计了一下，这个邓车他是邓家堡的人，邓家堡离您这儿近，那个霸王庄离您这儿远，明天后天，后天是邓车的生日啊，我估算着这个人每年自己过生日的时候都要回家中自个儿操办过生日，今年肯定他也要做寿，做寿是个好活好差事，他一做寿的时候这就是一笔大进项，绿林中官司两面黑白两道，所有他结交的朋友谁不得给他送份礼呀、啊？大家这一送礼他就一笔大收入啊。所以呀、啊，我打算明天我就奔邓车那儿，先奔邓家堡给他做完了寿，然后我跟这邓车一块儿奔霸王庄见您那兄弟马强强。马刚说，好，你一会儿跟着他到了霸王庄，见了我的兄弟，把这书信一递，他肯定就把你留下了。花蝴蝶说，这个您就放心吧。来，三仙干一个，今天晚上这妖怪怎么不来了？马刚说，现在可能时间还没算到吧，每天他都是2更半天左右他才能到的。这个时候院子里边有10几个家丁，这10几个家丁都是他的护院的，今天马刚跟花蝴蝶在这坐着，格外加强了防守力量，弄了10来个人，这10来个人手里边都拿着不同的兵器，有长枪，有短棍，有单刀，有匕首，在院子里边来回直溜达。这10几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一转悠，马刚跟花蝴蝶就讲了，兄弟，不信你看着，我这10几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一转，今天晚上10有8九这妖怪他不来了。花蝴蝶说，是吗？马刚说，你看着这个妖怪，我认为他是个人，
世上哪有妖怪？谁见过妖怪什么样？正因为他是个人，所以他得手的时候他就来，不得手的时候他就不来。你看今天晚上咱们这防备森严，他不敢来。这话刚说到这儿，这灯扑灭了。这灯一灭，当时马刚伸手把这钢鞭就抽出来了，一对大将钢鞭手中一轻，谁？他喊了一声谁，就感觉一道黑影扑，好像从房上跳下来了。这个人手中拿了一口刀，果然从这个剪影状态看，这个人头上长着两个犄角，手里边拿着刀，一进来照着马刚脑袋上就是一刀。这马刚举鞭相迎，花蝴蝶这功夫也亮出单刀来了。花蝴蝶一亮单刀，房上面的蒋平还有丁兆贵再加上韩章三个人同时想到，这花蝴蝶可不能让他跑了，他在这个地方再让他跑了那可就更费劲了。所以蒋平一摆手是上。蒋平跟他们两个人说了，说甭管这个妖怪是什么人，冲这时候妖怪跟咱们是一墨子的，跟咱们是站到一个面上的，咱们得帮着这妖怪大哥。这妖怪大哥不错，不管谁在这他都敢来。所以蒋平、韩章再加上丁兆辉三个人蹭的一下从房上就跳起来。他这一跳起来，旁边的韩章手中拿的刀是先奔花蝴蝶。为什么？韩章这心里面还记恨着花蝴蝶给他那一镖之仇呢。韩章心想，你个兔崽子用毒药镖打到我肩头上，让我负了伤了，好像我没把命搭上，今天在这可看着你了，我还能让你跑了？韩章纵身行到跟前，唰的一刀奔花蝴蝶就剁来了。花蝴蝶摆刀往外招架，花蝴蝶跟韩章两人打在一块了。可那边丁兆辉呢，丁兆辉跟蒋平两个人下来，这院子里边还有十几个家丁呢，各拿兵器就上来了。这一上来，二爷丁兆辉手中把单刀一摆，气着咔咔叮咣，这些家丁哪是丁兆辉的对手啊，五六个围着他一个人打，让丁兆辉把他们打的是王八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蒋四爷那更别提了，一对分水峨眉刺手中一擎，这些个家丁这一上来，蒋四爷帮一下子捅那手脖子上了，唰一下子把腮帮子喝开了，那小子捂着腮帮子就跑来呀、啊！我还没娶媳妇呢，毁了容了。这个蒋四爷说，小子们，你们谁也跑不了。此时可院子里边是一片大乱，是打作一团。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